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同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教会的元首基督，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2019年，让我们在今天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可以回到你面前敬拜，让我们在教会里自由的敬拜，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学习真理，彼此分享，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回到你面前来敬拜，接着你的话语，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更明白你对教会每个神的儿女的期望，好叫我们乐意顺服你，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恳请你掌管这段听到的时间，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也叫你的儿女们专心聆听，谦卑的领受，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归向你，遵循你的道，满足你的心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讲到基督的信仰、神学教义、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在第四章就开始讲到我们信了耶稣，有一个新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做主的门徒，是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救赎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救，乃是耶稣亲自的拣选，使我们有信心来领受这宝贵的救恩。因此在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蒙召了吗？我们真的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接着耶稣就拯救我们。因此保罗说，蒙召就当与行事为人的，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行事为人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的处事为人态度。蒙召的恩其实就是在第一章十八节所说的神的恩召，同一个意思。那什么是神的恩召呢？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分外邦人、犹太人，我们都是同被拣选，得到神儿女的名分，蒙恩得救，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那当你信主之后，有没有人觉得你不一样呢？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友，他会觉得说，可能从头到你到脚这样看你一下，啊，你们是阿门的啊，这个是参加聚会的。那么可能觉得你讲的一些话不应该太粗俗，或者你太大声说话就看着你，会不会是这样？可能我们做的一些事情，说的一些话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我们也不能和别人一样，和世界上的人说的一些夸大或者一些谎言，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压力。在人当中，可能别人会觉得说你有点怪，当然我们不是一个怪人，不过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世人应该是有分别的。如果你和世人完全没有分别，那你真的是信耶稣吗？真的也是要去想一下。那我不是说我们自命清高，或者我们格外与人不一样，不过至少你信耶稣之后，你和世人那些作风是不一样的。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 使徒保罗就说明耶稣基督怎么看待他的教会。在主耶稣的心目当中，他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那今天我不晓得在你的心里面，你对教会有什么期望吗？2020年宣信堂会是怎么样？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你期望宣信堂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那主耶稣对教会，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生命成长，这是他的期望。耶稣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那既然你是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应该回到神面前，欢喜快乐的敬拜，渴慕主的话语，领受生命之道。或者你想一下，每个礼拜天早上你起来，有没有想到要来教会敬拜？或者今天是谁讲道，你有没有为讲员、为聚会祷告、为侍奉人员祷告，或者为你自己祷告？每个礼拜天都是如此。或者你根本没有想到，反正就是随着家人来聚会，或者就是哎，我是基督，就是这样来。还是真的是哎，我来是愿意亲近这位神，真的知道他是我的主，真的知道他是教会的主，我应该来到教会来敬拜他。那每个星期六参加团契也好，或者礼拜天来参加聚会，可能你的心思是哎，有没有人关心你啊？有没有人跟你分享交谈，或者冷落了你，或者教会也忽略了你？当然这是可能教会的亏欠。如果忽略了你，或者你得不到鼓励啊，当然我们的陪谈关心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论如何，今天2020年第一个主日，你愿意继续来参加崇拜。但我们每一次来参加聚会，我们都能够明白福音真理，真的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体会到神的爱，得到这宝贵的救恩。如果来聚会得不到救恩，那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惜的事。我们得着救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起去追求生命成长，一起彼此分享关怀、参与侍奉，然后慢慢的投入教会。但是基督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一个建筑师面对一片空地，在心目中他可能有一个构想，有一个蓝图，将来这个地方，这片地方将来可能是一间很堂皇的教堂，或者是一个很庞大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个百货中心。那我们教会的主，伟大的教会建筑师，在他自己心里面对教会有一个蓝图。那我们今天回到神面前，看主在教会一个成长教会所喜悦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在以弗所书4:11-16里面，11节他就直接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从11节-16节，我们分三点来看。第一，主耶稣究竟给教会做了什么？主耶稣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吗？主耶稣他赐下救恩，耶稣救赎我们、拯救我们，而且赐下圣灵让我们可以合而为一，而且赐下许多的恩赐。因此他在11节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他是主角，他就是基督耶稣，他赐给，这是一个主动的动作。他赐给教会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要做好一件事情，一定要下功夫，要付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思，甚至要付出精神，付出很多。那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他希望一个成长的教会，他自己先舍弃他的生命，救赎教会，成为一个他宝血救赎荣耀的一个教会。而且在教会里面，他赐下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这些是什么人呢？他们在教会建立的事情上有特别的恩赐。所以这里说有使徒，使徒是主耶稣亲自拣选，和耶稣3年半生活在一起，亲眼见过耶稣，也记载耶稣的生活言行、神迹奇事。他们见证耶稣就是从神来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甚至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使徒继续的到各处去传福音，建立了教会。这些是使徒。今天没有人可以再称为使徒，没有使徒的职分，不过仍然有使徒的工作功能。那这些被主拣选、受主差派、神给他们建立教会的恩赐，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有特别的负担和能力去开荒布道，拓展福音事工，建立主的教会，这是使徒的工作。那有使徒，有先知，先知就是那些领受预言，将神的话语传开、传讲。那这些新约的先知是特别受圣灵的感动，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传讲神的话，或者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称为雅加布的先知，在使徒行传第21章，他预言保罗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会被捆绑。那这些使徒先知是为着初代教会，他们奠定了基督信仰真理标准的这一群人，无论是使徒先知。那今天圣经启示已经完成，没有再新的一些预言启示。在我们这21世纪的教会，我们传承的使徒的教训，就是这群使徒先知所奠定的基督教信仰真理。今天的神仍然给一些人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他们将基督的福音向还没有信主的人传讲，圣经中已经启示的话语、神的心意，向基督徒、向神的子民宣讲出来。就像使徒以弗所书第二章19-20节也说到，我们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那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除了有使徒、有先知，也有传福音的，有恩赐带领人归向主，擅长做个人布道、传福音信息的人，蒙神大大的使用的一些布道家。那么就像使徒行传21章第8节，当时出席教会7个执事当中有一位，就是称为传福音的腓力。使徒行传第8章说他将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也像那个从耶路撒冷做礼拜回家途中的埃提阿波大太监传福音，然后带领他信主洗礼，然后到亚述多各城，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所以他被称为是传福音的腓力，他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恩赐。今天同样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些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就好像那些布道家一样。那除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还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就是牧养、监督、领导羊群的人，牧师当时就是长老和监督，他们被神呼召和安立，在主的教会以真理教导牧养，以爱心关怀带领羊群。牧师、教师有特别的教导恩赐，将主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清楚的讲解教导，栽培建立信徒。就像今天的神学院的讲师，他们受过神学训练、圣经的教导，无论是释经学、解经原则、圣经的文化背景等等，然后就是专门教导圣经，或者我们说今天的一些圣经课程的主日学老师，无论是成人主日学或者儿童主日学。那其实牧师和教师在地方教会里面服侍，就是特别承担那些牧养教导职分，让神的儿女他们能够认识真理，建立他们的生命。那牧师和教师原来的恩师是，原来的意思是两种职事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他是牧师也是教师，去牧养和教导。所以一个牧师必然也是一个教导圣经的老师，就做牧养和教导的工作。所以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五种恩赐的职分，是上帝赐给那些他特别拣选的和呼召的人。那这些有特别恩赐跟传福音和讲解圣经有关，按照神的话语装备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一种特别呼召的一个侍奉。这呼召有明确的印证，所以有神特别的呼召临到那些愿意全时间服侍的人，那是他自己内证，他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他，他愿意放弃一切，摆上自己，专心学习圣经，接受装备。然后弟兄姐妹也认同，很开心的看到，他 因为全时间侍奉，走上全时间侍奉的道路。所以无论是内政或者外政，这个人接受装备，最后去带领建立教会。那上帝教会的主赐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十二节说要他们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不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王国，不是建立我自己的权势，那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元首基督耶稣为了教会的成长，在教会里面投下这许多的资源，设立这些不同恩赐的人，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每一个主的儿女们。十二节到十六节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意，是一个满有基督长成圣灵的教会，是可以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的教会。那这是耶稣基督在他心目中的一个对教会的蓝图。所以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教会是信主蒙恩得救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群体，就是你和我。建立教会不是说建在一个教堂宏伟壮观的大礼拜堂，有现代感，设备齐全，那当然这些都很好。不过圣经这里的意思不是这样。十二章到十六章提到耶稣就赐给这些不同的人恩赐，会带来什么？神给这些教会这些不同恩赐的人，像先知讲道，使徒这样有信心能力开拓福音教会，然后有传福音有牧师的教师，他们发挥这些恩赐就是要教导装备每一个在基督里神的儿女，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就是装备圣徒的意思，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在基督里面接受装备，献上恩赐，各尽其职来配搭服事，使到他们生命不断成长。那教会的主要我们做什么？接受装备才可以承担圣功，使到基督的身体教会被建立起来。耶稣就是拣选我们，拣选你和我，不只是当我们来这边聚会敬拜坐在这里，神拣选你和我是要我们接受装备去承担圣功。每一个人在主的身体都有功用，发挥这个工作，在基督身体上你有你当扮演的角色去侍奉。那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装备？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或者做一个旁观的基督徒，只是参加崇拜而不愿意投入教会的基督徒。使徒保罗在多让生告诉我们，每一个作为上帝的儿女是神给教会的一份礼物。四章第七节前面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是叫做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里说蒙恩不只是我们蒙恩得救，不是，这里更是说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蒙神的恩赐。所以三章七到八节和四章七节都是指神的恩赐。三章七到八节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他自己坚称说，本来是比众圣徒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他坚称自己领受这样的一个恩赐，要传给外邦人这个任务，这个使命。他说这个恩赐就是来服侍主，传福音给外邦人，这是神给他特别的一个差派，一个使命。今天神也给我们一个使命去服侍他，这是一个恩典，叫我们可以服侍他，是按照神的心意量给我们的。要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是神给教会的一份礼物，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互相的扶持鼓励，追求生命成长装备。目前我们教会，如果你看这程序表后面，我们只有三个崇拜，三个崇拜人数大概大人350多吧，不一定，350多60上下，儿童三个加起来也是大概100左右。那明年七月我们将会在乌兰宣道所开始早上崇拜，希望可以邀请到那里的居民参加聚会，听到主的福音，能够认识主，接受耶稣做救主，得到宝贵的救恩。弟兄姐妹可以在那边继续追求生命成长，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肯定的，到时聚会或者侍奉人员会有一些调整，这是我们教会的本地宣教开拓福音事工的一个过程。 我们从三个崇拜增加到四个崇拜，求神兴起更多侍奉的弟兄姐妹。当有更多侍奉弟兄姐妹一起同心配搭，就有更多人来蒙恩得救。当然希望教会团契小组人数不断的增加，服侍的弟兄姐妹能够加倍。那今天我们新年就职典礼，不只是站在台上这样一起同心愿接受职分，希望接下来有更多人信主蒙恩得救加入教会。我们也祷告求主感动人回应主的呼召，是不是有两三年里面有多两位青年人他们愿意蒙神呼召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这样出来侍奉，也成为宣信堂的一个传道人。目前宣信堂只有两位牧师一个传道，海外只有一位宣教士。目前我们只有 Trade Hub 21西部这里的宣道所，这里的聚会所，在北部 Woodland 11乌兰宣道所。是不是我们有想到说有这样的一个远见，三年五年之后或者在东部或者在中部有多一个宣道所，或者我们当初从原教会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有一个礼拜堂，好像我觉得不可能，那是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没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求神呼召更多传道人，宣教士被差派，不只在宣信堂，在中国也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建立主的教会，满足主的心意。明年四月就是长执会选举，可能因着教会的需要，有新的长老、新的执事、团契委员、主任是老师起来侍奉，这都是教会发展需要的。感谢神，前天晚上守岁礼拜，原本我们的奉献是要充作这个发展基金的奉献，不过我们上个主日奉献已经达标，有一个会有奉献10万，而日常的经费预算只有66万，是66万，而我们差几万，所以日常经费还没有达标。因此长执会决定把上个前天的那个守岁礼拜的奉献当作经常费用。所以感谢神，如果你看周刊后面的那个，就是日常费用已经超过66万，达到66万2000。发展基金本来是30万预算，已经收到38万多，当然这是爱主的弟兄姐妹奉献。那么宣教基金预算4万，我们收到3万多，差了大概3000多。那提出这些数字，无论是去年聚会人数或者我们奉献数目有所增加，这是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当神赐福给我们，给我们这教会许多恩典，因此教会的发展，兴起更多人服侍，提出这些数据目标，请注意，这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一个指标，一个检视我们，提醒我们，既然神给我们这许多的资源，那我们是不是要更忠心、更殷勤的去服侍，满足主的心意，不要荒废神给我们这些属灵的恩赐的资源。那当然我们必须强调，教会长职传道人不是强调这些数字上的增长，我们不是掉落在所谓教会增长里面的一些常常容易犯的错误。为了要吸引更多的人来教会，外面许多没有信主的人要吸引他们来教会，所以我们讲台的信息或者我们教会的活动能够迎合他们的心意作为优先，让他们来教会听了之后觉得很舒服，或者坐在这个地方觉得感觉良好啊，你们的活动都很好。不过我们讲到就不提罪了，人就会感到杂心，也没有看到人真正悔改，只是来聚会。我相信这不是神要我们达到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宣信堂是高举神的道，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要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教会。记得我们献堂里石碑上16个字吗？有多少人记得？不记得等下去外面看一下。宣告信仰，传扬福音，装备圣徒，荣耀上帝。 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今天教会的主题，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就是装备的意思，我们要装备圣徒，荣耀上帝。去年成人主日学的课程，也有进行门徒训练，还有传道教导的天国部队的训练。下半年也查考以示帖记，来帮助弟兄姐妹学习看圣经的一些技巧要点，那么也帮助弟兄姐妹学习彼此担当，互相关心鼓励，能够达到彼此扶持。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些弟兄姐妹无论你在成人主日学学了这些，那我们不断去操练，以致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能够人与人关系也不断的提升。很多人来教会可能只是抱着消费者的心态，有什么好的节目或者适合自己兴趣的一些节目活动，那我们不是给这些宗教者消遣娱乐，肯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心。教会的使命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讨神喜悦。教会的主他看重的是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他赐下圣灵让我们合而为一，他也赐下恩赐叫我们继续在教会里面通信的配搭，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第二，教会的主他赐下这五种恩赐的人是要我们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十二节到十六节，那十二节和十六节都同有一个词，建立。十二节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十六节说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要建立基督身体，你和我在爱中建立自己个人的灵性，个人的操练。那当然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一个有机的身体是可以慢慢成长的。你看十三节说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十四节说不再做小孩子。十五节说凡事长进。十六节说渐渐增长。那我想做一个父母亲都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小孩子到长大成人。当孩子大了，哎呀，打过雷了，打过贼了，哇，大了，不只是长高，是长进，然后呢，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是神的心意。教会增长或者复兴，不是人数多，教堂很堂皇、宏伟，灯光装置不都很高贵、很耀眼，有高科技的音响。好像大剧场一样，椅子坐下来很舒服，每一个位置都看得清清楚楚，好像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柱子。哎呀，如果一个大的礼拜堂坐得很舒服，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柱子挡住，一览无遗。教会的增长不是看重这些，教会增长是基督徒生命被建立，基督信仰群体被建立，彰显基督的荣美。教会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更重要是一个有机的肢体，可以增长，无论是生命质量的增长，或者事工人数不断的增长，这是神的心意。那要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靠什么增长？怎么样才能够适合神心意的增长？十五节就提到教会的元首是谁？不是主任牧师，不是资深牧师。宣信堂也没有主任牧师，没有资深牧师，不是邓牧师，不是韦牧师，不是郭伟长老。教会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不只是完成救赎的工作，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的权势和死亡，叫我们也可以靠着他胜过罪的权势和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掌管一切，充满万有，他更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教会要增长和复兴，必须黏于元首基督。还没有信主的，当然必须要先谦卑，凭信心求耶稣赦免你的罪， 接受耶稣做救主，连耶稣基督。那已经信主的，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常常掌管我们的生命，完全降服在他面前，让主居首位，让我们真的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一切的心思意念都定睛在他身上，肯定的知道我们离了他不能做什么，我们何等需要紧紧依靠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让你和我今天真的肯定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教会的元首，他是宣心堂的元首，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降服于他。那既然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将各样的属灵恩赐是给谁呢？不是只是某一个牧师、某一个长老、某一个执事，是给每一个属他的人，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你是信主重生得救的，恩赐就是给你的，那你有没有领受这样的一个恩赐？没有一个信徒说我什么恩赐都有，我会讲到我会带领教会，我什么都会有，也没有一个信徒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所以千万不要告诉人说我没有恩赐，每个人都有一些恩赐，也没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我们是按照神给分给我们的，在基督身体里面来彰显基督，这是一个完整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照自己的分量，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发挥功用，尽我们的本分来完成任务，尽量把恩赐发挥出来，使用出来，能够彰显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们每个主人能够来敬拜神，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是不是我们真的把我们的恩赐献上参与侍奉，发挥恩赐？当然在主的事工轮值是如此，然后在其他的一些事工上，我们是不是也是看到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把这个恩赐献上来被主使用，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建立基督身体。神要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教会，因为你有你独特的恩赐，是别人不可以取代的。就像耶稣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身体上的肢体都不用，都不同，功用都不一样，心怎么可以代替胃呢？胃也不能代替肺，眼睛不能取代耳朵，鼻子和口也不一样，手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神量给你的恩赐，他所交托给你的任务，只有你可以做到最好。当宗教改革以后，我们说信徒皆祭司，每个基督都是神的祭司，我们都是尊贵的祭司，有任务责任来到神面前献祭侍奉他。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只是说吃饱了平安，更愿我们更看重你的灵性怎么样，你的侍奉是怎么样，有没有尽上祭司的工作，把神给你的那一份恩赐献出来，当你加入教会就需要完成神所托付你的使命和任务，不只是洗礼来参加聚会。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洗礼加入教会我就完成了，不是的，洗礼加入教会就是要在教会里面一起参与服事，追求生命成长，建立基督的身体，每个人都有份。如果你没有份，这是教会的损失，这也是你的损失，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当然当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装备，当你要承担使命任务之前要先接受装备，就像警察要执行任务需要先接受装备训练，一个医生要医治人之前他要先受训实习，他才能够为病人治病动手术。装备，那你我也需要装备，不只是外表上的装备，穿什么衣服来聚会，当然穿正确的衣服和圣徒的体统的衣服来教会是好的，是对的，但是不是只是方面的装备。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对于这些有恩赐的人，他们不是包办教会所有的工作，他们是一起来成全，来训练，来装备教会每一个人。当那些人没有参与的话，
就是要去装备他们，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主日来教会敬拜，来唱诗，来奉献，来听道领受神的话，是要体会神的爱，明白神的心意。三位座不是借宿，三位座是得到神的祝福，然后受差遣出去，回到工作的场所，回到家里为主做见证。当教会选举了长执会，教会请那些受过神学训练的牧师传道来做全职侍奉，那么他们全时间做什么？不只是请来教会传福音领人归主，当然他们是传福音领人归主，但是不是单单他们传福音领人归主。其实牧师传道人是要带领长执一起去栽培，去训练，去装备每一个会友，使到每个神的儿女他们各尽其职。什么叫做各尽其职？每一个岗位都要有人去做，做得更完美更完备，做神所托付每个人的侍奉。所以教会请传道人不是他们包办教会所有的工作，请他们是来训练，来装备，来协助弟兄姐妹一起去完成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我在说每个人都是祭司，都要装备好成全，成为祭司被主使用。那如果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装备好，当然不能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成长想一下负责任，我为我的成长做了什么，有没有哪一些需要装备的。我们会注重家庭，注重我们的工作，我们投下许多时间精神在我们的工作事业家庭里面，但是对于我们的灵性属灵生命与神的关系教会的工作，我们投上多少，我们注意多少。肯定我们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但是对属灵生命属灵的恩赐我们投资多少。当然我们可以说很多工很多没有时间，肯定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困难问题，但是我在说神选召你，神给你宝贵的救恩，圣灵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就是叫我们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神我们的主耶稣教会的主，他先做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宝贵的救恩，他也赐下圣灵给我们合唯一的心，他也让我们有着许多不同的恩赐去接受装备。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最后这里说，只等到我们在基督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这里更看到说，原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有一套系统核心的教义真理。那对每一个洗礼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说要上慕道班，明白基本的真理教义，神的自然属性，神的道德属性，神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神也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我们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工作，我们怎么样是尊贵，我们是怎么样是有罪的呢？悔改称义重生得救成圣，我们都尽力了吗？教会的两个圣礼，洗礼和圣餐礼，我们是怎么样认真看待？追求生命成长，为主做见证。那为什么要侍奉神？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本质，教会的生活，那这些都是慕道班最基本的真理。那不只是慕道班，我们现在还有栽培班，过去是让你知道耶稣的生平、路加福音以及教会使徒行传。现在今年开始，我们会注重门徒训练，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在生命成长。我不晓得你参加过哪一些课程，只是慕道班呢，那就很可惜。传道人花很多心思设计这些课程，无论是成人主日学或者今年开始的这个教会历史， 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在生命成长，体会主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为教会舍己的主，他今天怎么看待他的教会？他让与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让我们对基督有全面的认识，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里说长大成人，婴孩很可爱，很多人开心。我相信教会一些小朋友，大家都很喜欢抱他。真的，我们福建说狗追啊，很好得意啊，想念他一下。但是婴孩是婴孩啊，一年两年之后还是婴孩吗？三年五年之后还是不会走路，那就有点怪了，会担心了。当然不可能的，三年五年七年之后呢，肯定不一样，会蹦蹦跳跳，会走路。从孩童到少年到青年，应该是这样。如果二十多年一过去还是这样，不可能的是应该高过妈妈高过爸爸了，那是正确的。一个小朋友不可以一直留在小朋友的阶段。那今天我们是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孩童，长不大吗？当我们透过认识神的话语，明白体会神的心意，让我们真的做一个读经祷告追求生命成长的人。特别在新的一年，让我们认真的读圣经。就像有些人晨运跑步，可能自己一个人跑一阵子又不想跑，跑一阵子又不想跑，找一个人和你一起跑啊，晨运有人一起彼此鼓励，很好的。我看到星期六有一个弟兄们有一个群组，他们都彼此鼓励去跑。当然那只是一个星期六一次，那个其他时间可能要工作，至少他们每个星期六去跑，要有人一起推动。那我们每个人读圣经，我们是不是也一起在新年龄开始找一个同伴一起读圣经，参加主的学，那我们在生命成长，不是头脑知识。做基督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各尽圣，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接受装备，属灵生命的装备，生命更丰盛，属灵恩赐的装备，参与侍奉。唯有当我们长大成人，才能够这样像十四节所说的，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虚空各样的异端。就是说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够坚定持守信仰，站稳立场，什么事最重要，什么事不可以妥协的，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见风转舵，摇摆不定，可能只是五分钟的热忱，没有办法持守。耶稣就看他的教会，就是不要再做小孩子，小孩子很容易被欺骗引诱，可能上会之后你去看抱一些孩子，可能他就让你抱，不过有一些孩子他也有个性，不是那么容易被你欺哄。不可能有一些成年人也容易受骗呢、啊？你看报章里面，可能因为贪心或者因为一些事情受骗。那我们信主会不会被欺骗呢？信仰的根基不稳固，如果只是停留在婴孩儿童的阶段，可能就会被骗。就像圣经说，不要再受人欺骗，中人的诡计，以致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真的要分辨清楚，在耶稣基督的正道上站立稳固，有根有基，我们才能够一起配搭服侍。所以个人生命成长离开不了群体，不是我一个人成长，而是和其他弟兄姐妹全身靠他联络的核实，百节各按其志，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是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是不是成长与否，是影响到全体信徒，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装备。在教会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也一同受苦，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也一同快乐。那你看到哪一个弟兄姐妹他可能患病或者面对一些困难，就像如果你家里的人你会怎么样，你也受苦，他就是我们家里的人，他就是神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在群体中自己成长，也帮助其他人一起成长，我们离开不了基督的群体。使徒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当然他们也有软弱，不过他们最后还是继续跟随主。圣灵降下之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还是一样的跟随主，甚至写下神的话语，写下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无论是先知使徒都是主的见证人。今天主耶稣邀请你加入基督身体的角色，你愿意吗？那我们一起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不只是传道人，不只是长子领袖，是每一个人，你和我。你来这个地方，除非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和我一起同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同有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们一起去建立教会。当主呼召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想我是谁？我没有读过大学，我怎么配侍奉神？我怎么能面对教会不同的人？我知道我不行。当时在一间教会做干事，祷告了再祷告，我还是不敢走向前，甚至最后不想再祷告了，不想再为读神学的事情祷告。但是神没有放弃我。在我心里面继续感动我。那当时我不是没有工作，我不是走投无路，所以去读神学。当时我在一间大概有50年历史悠久的教会做干事，做了2年多。那个教会的牧师、执事都很喜欢我，他们也欣赏我做干事工作的表现。不过后来我真的有这个感动，我跟他们分享，他们知道我要去读神学，他们都舍不得我离开，只是知道说不能拦住我走上全世界侍奉的道路。他们甚至很乐意介绍神学给我，支持我去读神学，甚至要求我星期一礼拜天回去他们教会协助参与侍奉。不过当时很自卑，那时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24岁，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心里清楚知道我没有资格，没有力量。我只是想说，我能够在主的工作上，在天国里面有份参与一份，即使做一个小传道、传福音的角色就够了。感谢神，侍奉到今天，在天国里面，主耶稣今天邀请你一起参与，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愿意吗？你的学历、知识、能力可能比我当年好得多，无论是全时间侍奉或者代职侍奉，你愿不愿意投入主的工作，在天国的事业里一起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愿意吗？你不用回应我，你在主面前自己向主祷告，就在你的座位，今天早上认真的想一下，主的救恩临到你，让你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让你享受平安永生，让你在教会里面确定信仰，常常听到主的话，让你生命成长，让你的家庭蒙福。你有没有想到应该侍奉神，应该去把你的恩赐献上，追求生命成长，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我们自己里面，不肯放下自我，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欲望，我们忘记你拣选我们，要我们领受丰盛的生命，来到你面前遵循你的话语，回应你的呼召，让我们在天国的事业上有份，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你的爱更多，也让我们真是愿意来服侍你，献上我们的恩赐，即使那么微小，你所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愿意放在你手中，你可以祝福，你可以使用，就像当年小孩子奉献五饼而已，放在你手中，你可以喂饱五千人。同样的，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每一个主的儿女们，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愿意体会教会的主你的心意。我们不是白占土地，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恩赐埋藏起来，而是因为把我们去放在你手中，追求生命成长，一起装备，无论是生命的装备，无论是恩赐上的装备，在主的教会里面来各尽其职，配搭服侍，满足你的心意，让新的一年你的话自己激励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生命有一个突破，求主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